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非常感谢神啊，过去20多年来我们都有邀请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呢现在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相信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还不太熟悉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为了帮助弟兄姊妹的精神健康的缘故，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一个小时的直播热线。那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就欢迎大家能够打电话来咨询有关于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问题。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无论是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在精神这一方面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有一些困扰的弟兄姊妹呢，希望你现在就拨打这个热线电话跟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直接的交流。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于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于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周师母。
哎，
廖医生好。
于姊妹你好。
是你好你好于姊妹。
你好廖医生。
是很高兴啊，今天你打电话找廖医生是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的说。
我就是想看看我妈那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跟精神方面有关。
是是，你说说妈妈现在怎么样呢？
她就是之前得过脑瘤，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瘤没有，就是手术，就是手术时候说还有个小的没有手术。然后他现在的情况吧，就是情绪特别的那个不稳定，就是老是发火或者是骂人。
是。
然后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还特别就是邪，就是我们就管叫邪吧，就像是老邪着我爸，就是说我爸又给这个东西拿走了，那个东西拿走了，就天天看着我爸。
就是怀疑他是吗？
对对对，就是怀疑，疑心特重。就感觉谁都怀疑。就是我他也那啥，就是我去的时候要说，我说我就说他，你别那老怀疑我爸，他也没有啥事儿。然后我一说的时候他也生气，然后就骂我，都是向着我爸。然后呢我爸就是做饭呀啥的，然后我和他一起忙的时候，他就说我爸那个就跟着我后边说他坏话，然后说我和我爸一头的了，也不向着他。然后反正就是天天看着我爸，就是倒个垃圾呀，出去买个东西他都看着，就弄得我爸心情也不好，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也跟他吵，然后也生气。我就说这是就是精神方面有问题吗？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情绪不稳定，然后呢常常怀疑你爸爸。当你跟你爸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又觉得你们在讲他的坏话，是这样吗？
对对，反正就是谁他都不相信。
不相信任何人。那他现在已经78岁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
好，那我们问问廖医生，这个情况是不是跟精神健康有关系呢？
玉姊妹，听到你的母亲有这个情况，我们都很担心，都要看清楚是什么的问题。 这方面刚才你告诉我们母亲的情况都是属于精神的症状，精神病的症状，但是通常这个年纪跟他过去的病情，就是脑部有一个肿瘤，动过手术之后，无论是手术成不成功，做得好不好，都可能是脑部的这个肿瘤的影响，或是是手术的影响，也可能是刚才我听到好像老肿瘤还没有完全去掉哈，可能还有一些影响脑部的功能，这个都是很常见，会导致一些精神方面的症状。通常无论是脑部有肿瘤，或者是中风啊，就是脑部的血管爆裂啊，脑绝学啊，哈，没有另外就是派进性病，
派金顺就是
派金顺病
是
啊，这方面就是老人家年纪大，通常的脑部功能的问题都通常有四方面出现问题的。
是
刚才玉姊妹告诉我们她妈妈的情况都已经出现三种。
啊，
通常有哪四种方面呢？有一些人四种情况都出现，有一些人是一种、两种、三种都可能。
是是是。
第一就是情绪不稳定，
嗯，
很容易动发脾气、骂人、生气，情绪很容易很敏感，有一些戏剧有一些不顺意就
发
脾
气。对。
第一就是情绪不稳定，第二就是抑郁。啊，好像没动力啊，没兴趣啊，不开心啊，
是
很抑郁，跟我们年轻人的抑郁差不多，都是很低乐啊，闭关啊，不想做人啊，没动力啊，没兴趣，就是抑郁。第三种就是幻觉、妄想，就是怀疑身边的人，怀疑配偶，怀疑爱人对他不忠，
不
相信，可能怀疑邻居，可能偷他的东西。怀疑家人对他不好，甚至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就是怀疑家人在食物里面
放东西，
放毒或是偷他的财物，
是
这些都当然产生很多的矛盾问题，家庭的问题。第四就是都很常见，就是记忆力、认知功能下降。就是他没办法可以有以前的智力了，就是计算啊，说看东西啊，认知功能啊，集中力啊，甚至他以前很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他都没办法可以跟以前一样可以有
能
力做
到
了，
就
是好像老退化、老人痴呆症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刚才我们听到都是情绪不稳定啊，发脾气啊，
怀疑，
有一些怀疑啊，乱想啊，有一些妄想，这些都已经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来都要尽量避免情况越来越严重，避免其他方面的问题出现。第一就是刚才讲，就是尽量跟他相处温柔一点，不要让他想太多妄想，
也就是说家人跟妈妈相处的时候要对妈妈温柔一点，
因为他比较以前比较其他人更加敏感，会乱想，
是是是，
所以如果他担心他的爱人爸爸外出不是去的什么地方，就一定要告诉他，
让他
放心，
让他对对
对,
对，
比方说就是这样，尽量避免他不必要的猜想、乱想，因为这样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他越来越敏感，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多疑，越来越多脾气，对他的身体、对家人的压力、对配偶 的情绪 都有坏的影响。
是，这是我们做家人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患了这样的疾病的时候，除了要温柔地对待他，让他相信，就是说自己的丈夫无论到哪里，让他清楚地知道丈夫是他 去的地方她都知道，让她有这个对丈夫有信心之外，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她？
刚才讲几方面，四方面，刚才讲就是情绪不稳定，
对，怀疑，
妄想，幻觉，
是，
另外就是抑郁，都很容易有药物可以帮助。
嗯，
我们讲抑郁药物不一定百分之百可以完全改善，但是很大的程度可以改善。
是，
比方说如果他真的有抑郁症，抗抑郁药都是有用的。如果他有妄想啊、乱想啊、脾气，这些都是我们用来医治情绪病啊、抑郁症啊、精神分裂症的药都同样有作用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看这方面的医生，他们有经验看到这个问题，如果他处方一些安全低剂量的药物，为什么低剂量呢？就是通常这个年纪好像你的母亲做完手术，身体通常都对药物的副作用比较敏感的，
对，
所以一定要处方低剂量的药物，要很小心，用安全的药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是，
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副作用，比方说太困啊，走路不稳定啊，这些就是副作用。
哦，所以可以带他去看医生，但是呢，医生能够看到他的问题的时候，给他开一些药物是比较低分量的药物。
痛，对对对，通常有一些药，同时对脾气跟幻觉都有用，这个这样子最好了。用一种药，一个低分量的药，就能够同时抑制不同方面的症状。
是，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好的药物，通常改善都很大的。
是是是，那
那个
玉姐妹，你说，
我关键就是他那个他不承认他有病啊，我们就是。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就想他是不是病，然后是病，他关键他自己不承认，他不想去看医生，然后他也不愿意吃药。
所以刚才廖医生讲得很清楚，是有这一方面的疾病，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你用一些就是温柔的方法首先呢，你要告诉他说，每一个人。差不多，以我你刚才讲你妈妈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也想到几个我认识的老人家，现在还在我周围的一些老人家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大部分的家人都不太清楚他们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所以一定要让他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这个难处的时候呢，可以求医得帮助的。
刚才我都强调，就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不必要的吵架，
不用跟他吵架，
也不需要一定要他接受明白所有的情况，因为他的记忆力分析能力都可能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们都不需要一定要他自己很明白搞清楚自己的问题，通常我们作为家人医生都好，我们尽量用他能够接受的方法去服用药物，比方说我们不是骗他，不是骗这些不是药物，我们不会这样讲，
是是是，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柔和的方法，就是劝他这些药对你的脑部有帮助，可以帮助你的功能，帮助你的身体，帮助你能够改善你的能力，改善你的睡眠，通常患者都能够容易接受，
我们接受，
对啊，我们不必要一定要他接受你是有精神问题啊，你要吃精神科的药物，这样就容易有矛盾，
比较排斥，
对对对，
比较排斥，是的，有智慧的，
他就是不爱吃药，他就是不爱吃药。我夏天的时候去，他说他胸口疼，我领他去看的，然后人家给拿的药就是管那个，他说是心肌炎，然后我就就是带他吃药，我就想天天给他那个，就是说到时候就给他拿药让他吃。我就因为跟他就是让他吃药，劝他吃药，他还生气了，还给我骂了呢。
嗯，因为这个药本身帮不了他现在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嘛。那我是希望你今天跟廖医生有了这样的一个互动，你已经掌握到了你妈妈的情况，所以尽量的不要跟他吵闹，不要吵架。当你妈妈发脾气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你跟你爸爸啊，你把今天廖医生讲的这个内容呢告诉你的爸爸，让你爸爸也能够理解，就是说你妈妈现在是一个病人，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们两个人就是一起的很温柔的对待他，我相信对他也有帮助。那关于要去看医生吃药的东西呢，就是用一些婉转的方式告诉他，让他能够接受，而不是直接的指出来你现在患了精神健康的问题，所以你要看精神科医生，这样的话他会很排斥很敏感的，好吗？
通常我们都医生有经验的医生都明白老人家有这个想法，都尽量用一种药物，
是
简单一点，就是不要太多种类啊，不太多数量的药物，就是晚上一片的药物，
是
通常老人家都比较容易接受。
是是是，好啊，我们希望你能够找到合适的医生，能够帮助你的妈妈。这是于姊妹的电话。
有些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用爱来除去我们内心的恐惧，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但是很多人依然活在恐惧当中，连基督徒也一样。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请记住，唯有靠主的爱除去所有的恐惧，我们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爱，在主里面得着自由和释放。
在你爱中，我不惧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请你记住可以在这段时间打电话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陈弟兄的电话。喂，陈弟兄你好吗？
好。
哎，你好，陈弟兄吗？
对啊，是啊。
哎，你好，你好，
陈弟兄。
是是，陈弟兄，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打这个电话来，你也没有听过空中辅导，是一位老姊妹介绍让你打这个电话的，是吗？
对啊，就是那个他是在宁波啊，不是在哪里哈？
哦哦哦，是在宁波的一位老姊妹介绍你打电话来。好啊，没关系，无论如何我们欢迎你，欢迎你以后常常的听听这个节目，也跟我们多保持联络。那陈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的说好吗？
我来这个电话，我是想廖医生，他那个老姐妹说廖医生是精神什么经理，
精神科的医生。对，廖医生是精神科的医生。今天晚上廖医生在这里，所以你想找廖医生是吗？嗯，好啊，他就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
你好啊，陈弟兄你好。
对，
可以了。
我找你帮忙一下，我的女儿。
你说。
她生病了。
你继续说。
她生病到这个冬已经4年了。
然后呢？
上海医院也去过了。
是。
现在呢，就是在还在温州医院。他这个病呢，就是好的时候，有时候好的时候，他话说得很好，嘴巴说得很好。
嗯。
他如果心情烦躁的时候，脾气就非常的暴躁。
是。
他想要什么东西，你就马上就要到，不到的话他就发火了。
嗯。
他正常会打人，会打车。
嗯。
正月那一段，今年那一段时间呢，连害羞都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就在马路边吐下去就拉尿。
哦，她在马路边就是方便吗？
哎呀，她都不知道害羞了，就是裤子吐下去就拉尿了。
是，然后呢？
我这个女，嗯，她的病就是已经3-4年了，我们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是。
嗯。以前没信主之前搞过那些，也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了。
嗯
嗯，
好，
他病连自己，他连自己的头也不知道洗，身体也不知道洗。
嗯嗯，
牙齿也不知道洗，脸也不知道洗啊，不知道咋办了。
好的，那陈弟兄，我想问一下你的女儿多大？
我的女儿才17岁呀。
17岁，也就是说她14岁开始有这个问题吗？
有啊，就是说我这几个年就没有一个年好过。
所以刚才你形容你的女儿，就是说这3-4年、她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好，
就是这2年就特别的厉害。
他有去看过精神科的医生吗？
精神科的医生温州也去过了，上海也去过了，就是去那个精神病的那种科，对哈。
那看
去过了，
看了之后医生说什么？
医生说他是精神分裂症了。
哦，
他的判断是
那患了精神分裂症，医生给他药，他有吃吗？
有吃啊，没用啊。
哦，没有效果，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没效果嘛。
嗯。
就是稳不下来嘛。
好，所以今天你就想问廖医生，女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对不对？
我想廖医生帮帮忙，会不会他有什么？他是心理学的，我听说。
他是
他来帮忙嘛？
他是精神科的医生，所以你想找廖医生诊断一下，看看你的女儿的情况是不是？
是要找他有没有办法？
好的，
药物。
好的，陈弟兄，那现在我们就让廖医生跟你说哈。
嗯，陈弟兄，我想问多一点，就是3-4年前女儿刚开始病发的时候，有什么症状，有什么情况出现，需要进医院留意啊，住院啊？为什么哪个时候有多严重啊？
就是她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让她住院？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他以前没有信主之前，那时候我们还没信主，他是说害怕，整天被我们大人抱住，他就哭了。
也就是说他害怕是吗？
啊，对，就是害怕。他把我们大人抱住就哭了。
嗯，
看起来他就不愉快了。我们以前没信主之前， 搞那些迷信我们都搞了，就是说我这个人直发直说的，搞了也没用。
我想问女儿刚发病的时候有没有幻觉呀、
啊？
有没有听到奇怪幻觉，就是幻听，听到奇怪的声音啊，看到奇怪的东西啊，有没有啊？
他就是从读书回来那有一天晚上他就痴呆呆了，就看他就不说话了。
哦，你是说他在学校里面念书，回来家以后，有一天突然也不说话，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啊，对。
他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就是被害妄想，好像感觉有人害他、跟踪他，有没有这些症状？
害他什么症状？
有没有觉得有人害他？
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去他自己讲哈、哦，在我们下面那个路那个马路上买那个汉堡吃，买汉堡吃呢，他对我们说是有一个老头子呢，头发也白，胡须也白，说问他妈妈在哪里，他说在家里啊。但那个老人家呢说都叫他赶快回去，说你衣服穿那么早，就是这种情况。
好，陈弟兄，我想问女儿这几年来有没有一些危险的行为啊，自杀的行为啊，暴力的行为有没有啊？
暴力的行为，他就是打东西嘛，
严重吧？
我家的
有没有打人呢、
啊？
他有没有打过人？
打人就是正常打他妈妈嘛。
有没有自杀？
他妈妈
伤害自己有没有啊？
他有没有自杀过？
啊、
自杀自己伤害自己自杀？
哦，那个没有。
哦，没有。
我想问。好，陈弟兄，我想问，应该刚才我了解，就是他大概是初中13岁、14岁病发，对吗？
13岁，可能是13岁的
冬吧。好，陈弟兄，我了解女儿的情况，我们都看到是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讲，就是有一些。10多岁，11、12岁，13、14岁，
患
特别是年轻的患者，初中啊、高中的患者，就
是
是
青春期精神分裂症。
对，我们现代的分类就是正常分裂症，都分大概好几种，其中一个比较难医治、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很早期、很年轻已经出现这个。
症状
不太典型的症状，好像没有幻觉啊，没有妄想啊，但是自我照顾的能力很差，很不洗澡啊，不照顾自己，
不洗澡，不洗头，这就是青春期的精神分裂症。
对，这类的病就特别对一个年轻人的影响特别大，因为他们病发的时候还年纪很小，他们自我照顾的能力，自己控制情绪的能力，对错的能力啊，怎么样，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他们的能力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很年轻就很小就有这个病的患者，特别是困难能够完全好起来。我们听到女儿的情况，我们都很担心，就是通常这类的症状不能够单单依靠药物的治疗，也不是单靠住院的治疗，很重要。刚才陈弟兄问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你刚才问心理专家、心理医生是不是很好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环境，一些人让他可以安全万锻炼培养他的自我照顾的能力， 好像一些住宿的机构，哈，我们有不同国家都有一些宿舍，
宿舍
哈，对，就是离开医院之后，好像一个住宿的地方，让他可以
能够自理啊，自己照顾自己，
对，最好通常就有一些治疗师，有一些医务人员，就是好像在社区里面有一个住宿的安排，就是可能每个礼拜只有一两天回家，平常都是
住在那里，
住在那里，就是可以慢慢好起来，就是培养他的自我照顾的能力啊，生活的规律啊，怎样才能够容易他将来有好的习惯，自我照顾的能力，否则就好像陈弟兄告诉我们，他现在好像完全没有什么自我卫生也搞不好啊，照顾也搞不好，所以这个病不是容易去医治，因为药物即可以控制他的脾气，控制他如果有幻觉就能够控制幻觉，但是他能不能够有一个好的规律啊，好的习惯，这个都是好像小孩子
是
用一段时间慢慢鼓励培养才可以好起来，
是是，也就是说让他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做父母的你们除了带他去看医生给他药物吃之外呢也不是住院，而是到一个能够有住宿而又有人在旁边去照顾他们的，使他们自己能够过一个规律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这个就是比较严重，家人没办法没有能力照顾，就需要这个宿舍的父母
是
服务。但是如果你们陈弟兄，你们家人如果能够在家里了解他的情况，现在明白他的能力是很有限，因为这个病影响他的能力，你们万万用一段时间，万万用好的方法，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但是一步一步希望可以提升改善他的自我照顾的能力，改善他的工作能力，改善他跟其他人相处啊，说话啊，写照的能力，这个才是最好的方向。
是是是听了以后我们心里面也是很沉重的，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遭遇，我们希望刚才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分析能够帮到陈弟兄，我们也为他的孩子祷告。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我刚才听这个陈弟兄的电话的时候，我相信廖医生也接触很多这一方面的这些病人，但是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心情很沉重啊，因为青少年的孩子在这么年轻就患这样的一个病。我相信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我可不可以访问一下廖医生，怎么样避免我们的孩子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病情会出现呢？
我们通常心理的病、精神的病，通常都有很多种类的。通常我们最常见的抑郁症，这个很心理方面的，就是压力啊，小孩子的学业啊，在学校啊，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啊，
是，
甚至有一些家庭有很多的问题，有一些虐待啊，
虐待，
对啊，对孩子照顾不好啊，这个都容易将来初中啊、高中啊、大学的时候有抑郁症的症状，
就会发作出来了。
所以如果有好的家庭的环境啊，父母亲啊，身边的人都有好的 大家的沟通啊，大家能够好好的相处，通常都避免抑郁症的发生。
是，
但是刚才陈弟兄的家人的情况就是精神分裂症，这个就完全不同了。这个病很大部分都是先天的，
先天的
遗传的，对，
哦，
就是脑部不肯定，现在都有很多的可能，有很多治疗，很多发现，就是很多不同的原因都导致精神分裂症的。
是是，
比方说有一些是胎儿的时候发育的时候，母亲可能有一些过滤性病毒，
是是，
啊，就影响了胎儿里面脑部的发育，到十多岁二十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精神分裂症出现。所以这个没办法完全避免，我们都看过很多很优秀的学生，
是
很优秀的年轻人，就算是老师啊、医生啊、大学生都有这个病，就是他们都没办法可以完全避免，他们可能生活都很正常，但是精神分裂症就好像我们大成年人的癌症一样。
是是，
有些人因为他们抽很多烟，
是
身体很多坏习惯有癌症，但是我们也看过很多生活很正常很健康的人无缘无故都有癌症，
也会患癌，
所以癌症跟精神分裂症都是差不多，就是很多的原因我们还没办法完全明白，但是也有一些发现，就是可能酒精啊、毒品啊、
毒品
啊、压力啊，
是
甚至是遗传啊，都有一些
原因在当中。
对对对，
是是是，无论如何呢，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记住，家庭要和谐，家人之间的沟通真的要和谐，而不是给任何一个家人造成很大的压力。那我们像我自己在节目里面也常常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注重孩子的只是学业上面的学习，我们也要关注孩子的情绪上面的健康要平衡的去发展，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避免。无论如何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好，我们赶快来接听这一位听众的电话。丁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丁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
丁姐妹你好。
是是，丁姐妹请说。
对，我的我犯这个精神科也是精神病，有疾病也有，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的，是上初二的时候，然后到现在也有接近二十，我现在是36岁。然后有二十多年了吧。
对，
有二十多年了。然后治疗的时候是从16岁开始。治疗服用这个精神科的药物，然后我今年的时候然后又住了一次院。然后因为从去年的时候，去年冬天到现在，到3月份的时候可能是没吃药，然后我就，然后我觉得就这一次嘛，搞得我觉得脑部的功能好像有点大大的减退了，又降低了不少。
你的意思说你过去都一直在吃药，但是最近呢你没有吃药，发现你的脑部的功能就是降低了很多，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然后歇了几个月，然后又6月份的时候又开始，然后又歇中途歇了几个月，然后现在又开始吃药，然后我觉得我的脑部功能觉得跟以前比就是大大降低了。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你停止吃药吗？
因为我们教会有个人他就是。然后他不吃这个药，然后也完全依靠住，后来都好了。所以因为我说我老吃着，
是教会有人这样说，所以你就听了。
他说你吃了药有用吗？然后他说我吃药有用吗？我说当然有用。然后他 然后就是然后歇了也中途歇了几个月没吃，然后又吃，然后就是这样子。
那你一定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说然后医生最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他说你这个病对你的脑部功能已经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然后我是想问，我不知道说什么。
慢慢说，不要紧，慢慢说。
我说这个病是不是无底坑啊？是不是无底坑？然后一直都不会好吗？
是不是一直要吃药下去，或者是这个病能够好吗？廖医生，
好，丁姐妹，高兴你勇敢将你的情况跟我们分享，另外大家一起讨论一切了解。丁姐妹很坦白说，你刚才跟我们在电话，你说告诉我们你的情况，你的沟通的能力、说话的能力、脑部的功能，我听得出你的情况还是很好，就是你的智力、你说话的能力、你的情绪的表达、你的感情都是很好的。所以我首先我建议告诉你不要太担心你的脑部的功能。现在还是不错，但是医生有他的道理，就是通常精神分裂症，特别是这个病，如果控制的不好，比方说有一些原因药物停止，病情复发，每一次复发都可能对脑部有一点点的影响。如果幸运的话，可能1%的影响，对你的脑细胞可能减少1%，记忆力可能减少2%。比方说，如果下一次严重一点，可能影响10%，这个就问题就大了。因为有一些病人，常常某些原因，可能是不合作、不接受的原因，停药啊，停药不是问题，但是复发就是问题。
对，
每一次复发都会脑部有一些破坏，
受伤，
所以医生说的破坏没办法可以完全改善康复过来，就是这方面。因为好像一个运动员，每一次脚部受伤之后，他都可能影响他的表现。如果受伤的很多次，可能他没办法再比赛，就是这样了。
是，
所以我们一定有责任，一定要明白自己的情况问题。另外就是尽量有机会，就是找这方面的医生，跟他好好的商量计划你的治疗的安排。通常精神分裂症大部分很小部分可能一次就从来不复发。这些通常医生可能会尝试停药，但是如果好像丁姐妹这类的情况已经复发超过一次，就是停药之后有复发有退步，这个通常我们都建议不要冒险有第三次、第4次、第5次的复发，
就是说以后不要再停药了。
对
呀，
所以你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我们不建议停药。但是是不是代表你一生都要吃药，这个又不肯定，因为有些人到50岁、60岁，我们都可能完全停药，
完全好起来。
所以，但是你年轻的时候，尽量跟医生好好的合作。我们通常有经验，好的医生通常的目标就是用最小的药物，能够帮你完全治疗好你的幻觉啊、妄想啊、情绪不稳定，是吧？所以，如果能够用药物能够控制得好，另外就是如果不必要的药物可以减少，就是用低剂量的药物避免副作用，你就可以过很正常的生活了。
是，
这个就对你就最好了，你可以跟其他健康的人没有分别。好像我们刚才通电话听你的你的故事，你的说的话，你的能力跟健康的人没有分别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对，
但是现在开始你不要冒险，
不要去停药了哈，
因为停药肯定很有机会再有第3次、第4次、第5次的复发。这样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就是每一次都没办法 完全康复过来。
是的，
每一次破坏你10%的脑细胞，这个就很
就很严重了，就是
很不好了。
对呀、啊，你挺一次破坏10%，下一次再破坏10%，你加起来就是20%。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的脑子就会越来越不能不好用了。所以呢，我觉得廖医生刚才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不要再听教会的其他的人讲，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而就说不吃药靠着神的话，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你懂吗？我们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说了，有病的人要看医生嘛，对不对？我们电台里面的包括我周淑琴，包括其他的电台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台长生病，我们都去看医生的，你知道吗？
是的。
所以你
会不要想太多。我现在都有一些还是当医生的病人，
对，
他们都有精神分裂症，现在都是当医生。所以不要太担心，如果能够健康一点，你生活好一点，你不要做一些伤害脑部的事情，比方说喝酒啊，吸毒啊，不睡觉啊，这些都会影响脑部功能。
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这样的话对你会有利。而且呢，像刚才所说的，廖医生说的，你继续的跟医生配合，将来有一天到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可能你就不用吃那么多了，只要吃一个最低分量的药，就能够让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好不好？
好的。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你很好，你今天讲了你的情况，而且廖医生也听得出来你的情况不是很差，所以你不要灰心，你可以继续努力的靠着神，然后呢好好的吃药。
但是我鼓励每一个患者，包括丁姊妹，就是当你有机会跟医生见面商量的时候，你每一次都可以跟他商量，我能不能够减一点药。这个通常有经验的医生就可以
帮忙
一步一步帮你减小一点的药物。
是的，是的。
但是千万不要自止停药，完全停药复发的机会就相当高。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那今天呢，我们就不放这个广告了。我们继续的来听，因为后面还有两位听众的电话，我们继续的来听听周弟兄的电话吧。喂，周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好，廖医生好。
你好，你好，
周弟兄你好。
啊，我以前打过一次，后来好长时间都没打，然后就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喝的那个要喝舒必利。但是我不喝舒必利的时候，就是容易听到灵界的一些声音，我不知道那是灵界的声音还是我的想象力还是幻觉幻听。但是我就是我们基督徒嘛，因为我觉得我又不知道是不是灵界的声音，是幻觉还是灵界的声音，我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喝的时候你就能够听到一些声音，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灵界声音。
但是你听的话，不是你喝的话就听不到，是不是？
对对，但是我现在就是喝起来嘛，喝了一两个月了，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把这个声音排除之后，连上帝的声音也听不到。我就是说，该不该喝这个舒必利？
上帝的声音在哪里呀？上帝的声音都在圣经里面。好，那我们让廖医生跟你说哈，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喝这个药？
我想问弟兄，你这个药不是服用，不是一片片的药，是喝的？
舒必利。
医生给你喝
片片的药，
是不是
一片片的？
一片片，吃的、
啊、
对吗？
对。
对哦。这个药肯定是有效的，对，针对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我现在没办法绝对很肯定周弟兄你说的听到什么声音，我有机会你可以形容多一点，你的听到什么声音，是怎么样的声音。通常我们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通常有听到只是声音，我们就是定义就是幻听。幻听肯定是对脑部不好的，通常幻听对肯定没有什么意义，对你没有用，没有好处。所以我们通常 这个也是治疗的一个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幻听就最好了，因为幻听都是对脑部脑细胞有一个破坏的。
嗯，
所以如果能够医生处方给你舒不利啊什么正常分裂症的药物也好，最理想就是完全压制，完全控制这些声音就最好了。
所以他刚才说他喝的话他吃的话就听不到，
所以你一定
要吃，
一定要吃。
嗯，
因为按照我的理解，如果真的是临界的声音，吃药物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可以现在已经很决定啊，你听到的是幻觉，是病进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好，医生，谢谢你。但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马上就是，我不知道我是应该被动还是应该主动，因为我的几样药一喝下去之后，每天就是想睡觉，又疲又累，就是我觉得被动还是舒服一些。但是好多弟兄姊妹，不是好多书里面也说了，就是应该要主动，就是那个。我用的那个 AI 嘛，就是 ChatGPT， 也是我们基督教的那种那个软件，他说就是说要主动，但是我得这个病我吃药就很难主动，我发现
你
不知道
你说的主动和被动是什么意思啊？主动的吃药吗？
主动的面对生活上面的事情，还是被动的就是听天由命，然后就是顺其自然，这哪一种是应该是哪一种？
嗯，你现在就是说你在手机上有一个 AI， 然后呢你问那个 AI 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要主动还是被动，是这个意思？
他说要主动。
那我跟你说啊，这个周弟兄啊，你要听医生的话还是听 AI 的话？
我知道我要喝药，但是我这是第二个问题，我就说我面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面对其他的情况的时候，我应该是主动还是被动？
哦，你是说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应该主动还是被动啊？
啊，对，
这个要看是什么事情啊，对不对？
我就是说了，我喝药的之后就很想睡觉，然后如果让我每天都主动的话，我就是很累很疲累，就是这样。
明白，你是说你吃了这些药以后，你就非常的疲累，很想睡觉。
啊，
所以没有办法主动，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们通常最理想就是一个无论是有病啊健康的人，都是尽量晚上要好好的休息7个小时8个9个小时，
要好
好
睡觉休息，
白天尽量不要睡，除了一些特别的情况，比方说刚刚做完手术啊，年纪很大，在90多岁在医院留意啊，这些这例外。平常无论是学生、成年人、中年人、退休的人，都不建议白天睡得过多。
嗯，
通常我们现代的建议就是尽量午睡，
是
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对，
所以如果你白天睡得太多，肯定对情绪啊、动力啊、身体啊、晚上的睡觉啊，甚至内分泌啊、脑功能啊、记忆力都不好。
对，
所以千万不要被动。我建议，无论就算是一个老人家，就算是一个退休的人士，都要主动。
嗯，
主动就是好好的生活，主动找一些好的兴趣，跟其他人保持一个好的相处，跟家人有交流。好好的做自个负责自己要做的事情，
是，
所以无论什么年纪都要主动。
嗯，好的，那我们为这位周弟兄祷告。最后我们要接听的电话是一位姊妹来的。喂，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问吧，因为时间不多了。
对呀，你说这几分钟能说个什么呀，周师母？
哦，这个因为今天电话太多了。你记得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开始有这个热线电话，你今天说不了的，下个月7点来电话行吗？
姊妹的电话是今年最后的一个电话，
今年最后就是明年过了年以后，
你的机会是最宝贵的。
嗯，你稍微讲一下你的情况吧。
叫什么廖医生啊？
对对，
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我上次给周师母说了，周师母你还能记得吧哈？
嗯，
就是我反正就是
你常常疑惑自己，
就是、
对不对？
对对对，就什么都怕亏欠人，走路怕把人路压坏了，都是反正就是忧，想什么什么就忧愁。
嗯
嗯，放门都怕把人门放坏了。嗯，就是在去年了，就是我说我上次给周什么说了，我说吃个饺子去买菜种，就脸前站个玉米机子，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邪灵攻击我了，就是说。我当时根本都没喷唾沫，我就疑惑了，别说再喷唾沫了，碰到人家玉米机上贴的，我刚才吃个饺子来的，在家里吃个饺子饿了来的，别说再是上秀了，就从那还起，我就现在怎么也不是以前的我了，到家街上看人家吃东西都不跟他买东西了，反正就是看人家卖有盐的东西，我也不想跟他买东西了。
那
反正就怕我归到我身上了，对人家不好了，归到人家什么东西上。
姐妹啊，你今年多大？
56了。
56岁，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就去年了。
去年开始这样的。
嗯，我孙子要来家，我得把板子洗完了，走了我得把洗干净的，来了还想洗一遍，都反正就走了就恐怕摸什么盐了。那小宝宝一吃点东西在袖头上的话，那烫这烫那了，我都一心想把洗一遍。
嗯嗯嗯。
嗯，我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到大街上饿了也不吃了，渴了也不想喝了，要不以前啊，我饿了我就吃，到银行里面去办税我也吃，你要是现在我怎么也不吃了呀，我都怕有盐了，摸着人家门了，对人家门的不好了，反正就是怕亏欠人，就给他捆绑死了。
嗯
嗯，还有那个北凡使了好使剩的北凡溜在床上好几年了，嗯，那就是我你也给我洗脚了，就过年把了，我感觉手上有白皮，我就怀疑是他烧的，那我就冤枉北凡了，病也冤到我心里面了，我北凡都给我小妹拿去好几个月了，我那手上在一个月之前又有点白皮了，那北凡早都给他拿去了，又有点白皮了，我就说我冤枉北凡，那个病也冤到我心里面来了，什么东西要扔掉我还得把摆一遍再扔掉，我全都是干人不干的，想人不想，做人不做的，我都给折磨死了。
嗯嗯嗯，也就是说你常常被一些事情就是控制住你自己了是吗？
嗯，就反正就想什么什么，就怕亏欠人，没碰着现在都很严重了，没乖着人家还要疑惑，你说要乖着人家我还能感觉不到吗？那也要搁心里面担担心。
嗯嗯，好好，那你没有去看看医生？
嗯，我不想，我跟医生说过的，叫我吃药，我都不相信那个药。
医生叫你吃什么药？
他反正就说，我就说我反正告诉他什么，我也没说，我忘了。他说你要吃药，我一点都不相信那个药呀！你这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根本就不能不相信那个药呀！
你不相信医生给你的药啊？
嗯，
那你今天如果是来问廖医生的话，廖医生说的话，你相信吗？
嗯，我上次说了，要是叫我吃药，我还不大想吃药呀。
有病的话都要吃药嘛，姐妹，不吃药怎么好起来呢？
嗯、
你
上次跟你说了，周师母就是那圣经在那屋里边也不想摸了，那属灵的书籍也好多也不想摸了，那你真愁人。
嗯嗯，我觉得时间到了，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廖医生啊，像他的情况是要吃药的，
嗯、
对吧？
医生告诉你吃药肯定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不吃药，都需要找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因为你的情绪啊、焦虑这个肯定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跟你好好的
帮助他、
帮助你处理你的情绪。如果你什么事情都好像做不到，很焦虑，很想来想去，这个肯定会影响你，很焦虑，
嗯，
甚至严重就会抑郁。
好的，嗯，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不好意思，只能讲到这儿。那可以的话，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你保持联络吧。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下个月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